欢迎收听闺蜜听你说。大家好，欢迎来到闺蜜听你说节目，我是你的二条线闺蜜陈金辉医师。这是一个致力于关注女性心理健康的 podcast， 在下诊后呢，跟大家聊聊心里话。不管是你还在努力的备孕，想从一条线到二条线的你，或是一路上有许多心里话又不知道找谁说的闺蜜，我跟你一起在这边用最舒服的方式前往二条线路上的酸甜苦辣。今天我们的 topic 很特别，但是是最近新闻上每天都会看到的话题。那可能我们也会再多邀请几位有经验的来宾。这位是曾经呢用代理孕母的方式生下两个小孩的林果妈咪。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果妈咪。
对，那我认识林果妈咪是因为她之前自己决定要到国外去请求代理孕母帮忙，那美国的医生有一些要求的检查啊、抽血啊，还有一些我要写的诊断等等的，所以我们才会在门诊结缘。就是我们认识很久嘞，
也是啊，从这也是两三年哦，三四年了哈，
已经两个小孩了，
是
分别是不同的代理孕母生出来的。对，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讨论这样子的议题？是因为最近呢，卫福部又重新开始讨论，因为台湾少子化嘛，所以我们必须想各式各样的方法增加我们的人口数。当然，代理孕母也是其中的一个选项，而且代理孕母已经被我们炒了。有二十年吗？快二十年了吧。
是，我都已经生两个还在吵。
对，从我那个时候是卫生署那个时候就开始讨论说，我们是先从这个先天无子宫的人，比如说有一个疾病它是先天无子宫，虽然它发生率非常的低，几万分之一，可是偶尔还是会发生。像我临床就有一个病人，他被妈妈带来才被，因为他没有月经嘛，他到高中都没有月经，所以他就被妈妈带来说，可不可以医生妈检查一下为什么她没有月经。我们照了超音波才发现，原来她连子宫都没有，因为她在胚胎时期生殖器官那边愈合不良，所以她就没有形成子宫，但她是有卵巢的。结果发现没有，他们两个崩溃，
一定超难过的。
对，而且她妈妈规定，后来她就念高中念大学一直都有看我，她妈妈规定她跟任何人交往都不可以说。
那他压力一定超大，
超大。他因为这样子忧郁，其实这就是一个等于运气不是很好的疾病。可是其实靠代理孕母是很简单，
是
可以生出小孩，
因为他如果卵巢是健康的话。
对，所以他妈妈也跟我说，之后我其实就到国外找代孕就好了。我说没错啊，就是这样子。但是他们还是很怕，一开始交往的时候被男朋友知道，就已经被排除在外了。
而且这个台湾的社会其实你知道很难，会比较难接受这一块。
所以看着那个大学生后来都忧郁，他也完全
不敢交男朋友吧，
不敢跟任何男生分享这件事情。对，另外还有印象很深刻，但是他后来是去乌克兰。对，你等一下，你一定也有一些朋友是乌克兰。
是，
有一对很年轻的夫妻，刚好也是他一结婚新婚就发现太太得子宫颈癌。所以他在接受子宫颈癌的化疗之前，他是先把子宫卵子宫拿掉。那接受化疗以前，他就来找我说他想先冻卵，这其实冻胚胎啦，因为他们已经结婚了，所以他是可以受精的。他说先把胚胎冻好，他再去做化疗电疗。那等到他太太子宫颈癌都恢复好了，他们就要把胚胎送到国外请代孕帮忙。因为他子宫一定要切掉啊，命比较重要。
是，
对，这是我最近印象很深刻的两个例子。所以大家会知道说有各式各样的状况其实需要代理孕母，因为比较常见就是子宫开过很多次的手术啊，包括流产手术或是开过肌瘤肌腺症等等，你的子宫已经变形了，所以它很难去容纳宝宝，也不容易着床，比如说子宫内膜太薄等等。再来当然国外的话会有同志帮忙怀孕啊，或者是说他有严重的心脏病或是内科疾病等等，他如果一旦怀孕会有很严重的高血压心脏病。我有一个病人也是卖命生小孩，
他真的很辛苦。
对，后来血压很高，那心脏瓣膜等等的最后都会提早剖腹。 对，类似这样子的状况是我们觉得适用于代理孕母的。那当然最近呢，卫福部他说希望可以在明年的年底，有点久，还有一整年送到行政院审议，送到行政院审议以后还是要过很久很久很久再送到立法院。希望透过这个节目可以交流各式各样的人的想法，让大家真的去认识什么叫做代理孕母，那它的原理是什么。基本上代理孕母其实就是第三方，它只有子宫帮你怀孕，
嗯，
但是卵子跟精子还是你跟先生的。
是，
有没有人问过你为什么他不会排斥？
有，然后其实也有在第一次我做这个大宝的时候，还有人问，还有人还开玩笑跟我先讲说哇，那你可以去外国跟外国人怎样吗？我说你想太多了吧就是大家会有很多很多，
这是琼瑶吗？
对，大家有很多很多很好笑的那种，你知道结论出来，我说怎么可能。所以我觉得大家对于代理孕母这个词都还是很不是很清楚的，因为他们甚至还会提出就是说哇，爸爸是不是要跟别人怎么样之类的那我就觉得就有点好笑了。那我就会说当然这个孩子就是我跟我先生的，嗯，就是精子卵子这样子。 对， 对，
首先代理孕母的原理其实是试管婴儿的前半段。
是，没错没错，
试管婴儿就是大家熟知的，我们把卵取出来跟精子受精，那在实验室，我们这个叫体外受精，在实验室养成胚胎，胚胎就是卵子与精子结合以后它会不断的分裂，
嗯，
对。那这个胚胎呢，我们再把它放到第三方的子宫里面。为什么它不会排斥？是因为其实人在怀孕的时候会启动自己的免疫机制，你会降低自己的免疫机制，因为就算是你跟先生怀孕，但是一半的 DNA 是先生的，所以你的身体其实是会排斥外来物。但是一旦在这个着床的过程啊，
我就是
等一下林孔妈咪会分享
对
她的经验，为什么她会找代理孕母。基本上你身体会降低这个免疫反应，因为你想要融入这个一半是外来物的胚胎，嗯，所以这个着床的这个反应是非常非常复杂，在我们的教科书是一整个 chapter，
嗯，
对，它同时会 moderate， 就是会去调节你的免疫系统，让你的免疫系统下降，让你的身体去包容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算放到第三方的子宫还不会去排斥，因为整个胚胎着床的过程就是一个启动免疫反应降低的。而且代理孕母通常都有怀孕过，对，
是不是通常是肯定要怀孕过，
知道
对对，他肯定要怀孕过。
他们对于胚胎的接受度我们在科学上推测的话是比一般人还更高的。
是是是，哦，
对，
是是，等一下我会讲到就是我他连那个孕母的所有的那个病例我们都要看过，
嗯，
不会只是就是说哦他只是来然后就可以受就可以植入，不行，
嗯，也会很多人去说哎，那如果代理孕母有什么传染病传给小孩，
哦，这个也是全部通都要检查过的对对，这个是一定要受过就是精密的检查完之后才能够成为代理孕母。
好啊，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跟林孔妈咪好好的聊，嗯，真的有很多要讲因为其实我跟大家说她并不是一开始就想要请代理孕母的，
是
她一开始很努力的想要自己怀孕。对，你跟先生努力几年？
我们结婚六年吧，然后我这个过程当中流产了大概六七次吧，那时候就已经六七次
都可以自然怀孕。
我都可以，我其实基本上 我就是一个就是我都觉得如果我能生的话我大概可以生一打足球队这样真的真的真的，而且我非常爱孩子，我其实一开始就觉得我一定要生三个以上，对，然后所以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其实算入门期吧，我们半年就怀孕了，我们半年就怀孕了，对对对对对。然后但是第一次的时候就是十个月的时候他就是停胎了，就停了，而且连心跳都听到了，对，然后
十周的时候，
十周十周，对，十周的时候，对，然后十周完之后，啊 ，OK， 就去做流产手术嘛。那那时候还是做十几年前了，然后还是
做挂术。那你有找原因吗？
没有，那时候没有，因为其实我觉得那时候，而且我那时候还算年轻，欸，我那时候才三十岁左右而已，对。然后我就觉得哦，那可能医生就讲说那可能就是一般的可能就是几分之几的那种
胚胎不健康，
对对对之类的，那就没关系。那我这个人个性是相当积极向上，就是半年之内就是努力努力努力，欸，半年之内，欸，又怀孕了，对，那那一次就比较快，那次大概五六周就又流掉了，嗯，那就这时候就开始准备真的要找
原因
了，
因为你才三十，
对，嗯，那就觉得很奇怪。然后到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第三次还好，第三次我那时候就吃排卵药，因为我就是很想生小孩，
嗯，
然后我就吃排卵药，然后我们就自己算时间， 然后这段时间哎又中了，但是又中了，但是又流掉了，这时候我就发现情况不大对劲，我那时候就去找了那个不孕的医生，然后就觉得可能是所谓的习惯性流产，因为已经累了三次了，对，就应该要找，
两次到三次以上
就应该要找了，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检查，然后我在第三次，我这个人人生命运就有点颠簸，我在第三次的时候子宫被刮坏了，子宫粘连，
对，我们会遇到，
对，所以子宫粘连的情况之下，我那时候子宫镜检查各方面的，然后就是要把子宫就是稍微弄平，所以我在第四次的时候就做了试管了，对，
哦，
我就第四次，我
所以你第三次流产子宫已经太薄粘连的时候，就后来不容易自然怀孕了，
对，不容易了，已经不容易了，已经不容易了，所以我在第四次就开始做那个试管。对，你看我这个人这样多拼命就多想生，所以我在做试管的时候，因为有担心免疫的，那时候十几年前，那时候就是要打很多类固醇啦，打很多药，所以哎，我还蛮幸运的，我一次试管就
成功了，
然后我还去台大住院住了10天，打了 IVIG，
打免疫球蛋白，
对，
一些免疫的用药，
类固醇，打了什么都打，奎宁什么都打，
所以医生强烈怀疑是
免疫
的问题，
对，那时候也不管
嘛，你会攻击自己的胚胎，
对，然后我那时候住院的时候真的是还蛮辛苦的，我打到没有血管可以打，打到大腿去，就是打到，因为每天都要打药嘛，然后很痛，对，然后
重点那个药我记得很贵，
对，没错，但是那是贵不贵都一回事，就只觉得他要保住就好，然后在我住院第七八天的时候，突然觉得好像有东西要流出来，而且我每天都要抽血，两天要抽一次血，看有没有那个数据翻倍嘛。然后那时候我就发现，好像胚胎感觉快留不住了，我觉得。就后来果然，我一下床就很像那种
雪崩，
对，剥落了。然后我就有点快崩溃了，就是又不行了这样子。所以那一次就是在大概也是六周左右的时候，就是又流掉了。在那一次之后，我的身体整个就是每况愈下，有点快垮掉了。那时候我的爸妈还有我的婆家就跟我说，拜托你不要再生了，就是我们看到你就是已经经历了这么多打针各方面的，那就很心疼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在后面又在自然再怀孕，莫名其妙又自然怀孕的五六次之后，
那第五次第六次也是很早期又流掉，
都是有怀孕，所以我们还蛮容易就那个的，就是对，所以才毅然决然的觉得就是先停了，对，然后停了之后刚好家里有一些状况，就是觉得说一定要一个孩子，对对对，然后我又很想要生孩子，才毅然决然的想要走上代理孕母这条路。
所以你第六次停了以后，其实你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你是怎么样想到说，因为那个时候代理孕母很少人知道啦，
应该这么说，就是在家里的朋友就是有亲戚朋友来闲聊的时候，就突然说啊，你们怎么一直生不出小孩，如果生不出来的话你们去泰国生，就是那时候泰国也有代理孕母这件事情，
对，现在已经 close 了，
然后等那时候一提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很安静没有讲话，但是他丢出这个引线的时候，我发现，我婆家好像也可以接受，我婆家好像也可以接受，
而且那时候应该还有一些胚胎吧。
我跟你讲，我这个人就是我这个人好处就是卵子多、oh. 我比别人幸运的地方叫做卵子多，对，我自己觉得，我觉得我在不孕这条路上比我很多朋友或者是你的地方，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就是我的卵子的数量算是多的，所以我这个部分是比较不用太担心的，对，那因为有人突然丢出这个引线来，我发现怎么好像我周遭的长辈们还算能接受，对，然后我就开始偷偷的去上网去搜了一下，然后发现好像还行，然后我就试探性的问大家 O 不 OK， 那只是在我们最至亲的好友知道之外，就是那时候我就自己开始执行这件事情了。
所以你搜寻的时候应该当时有蛮多国家的，你是怎么样去选择？
应该这么说，那时候有乌克兰嘛，
对，
泰国，还其实还有印度还印尼，然后当然就是最最最最，我觉得法案各方面最完整就是美国。 那因为那时候其实我还是成长在一个比较传统的家庭，所以我上面还阿祖阿嬷什么一大堆，什么 隔壁的叔叔伯伯
阿
伯，
应该听不懂什么叫代理孕母。
但是问题是因为我不是很想让他们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们会觉得生美国人这件事情可能对他们来说会比较可以接受，
听得懂啊，
就是说如果我去那边生出来我生美国人嘛，那比较能接受，所以我最后才是选择了美国。第一个是这个原因。
我懂了，因为他可能搞不清我为什么要去泰国生小孩。
对对对对对 对，为什么你一定要去泰国？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听说泰国是回来要领养，乌克兰好像也是，但只有美国是你一生就是
他会有一个法律程序，
法律的程序
全部把它
跑
完，
对，保障
要一两周。
对，那在十几年前，我会觉得那时候比较不会被人家发现。
而且那时候去美国生，感觉是一种。
大家都去美国生，很多人都去美国生，你就不会觉得有这种感觉。然后再加上我有研究过，就是我那时候听好多什么泰国要把孕母关在一栋大楼里面，他都不能出来。
有，我有听病人
说，然后什么
他
会忧郁，我就觉得这不健康。
乌克兰也会。
对，那你就会很担心他会不会对你的孩子做了些什么事。那我后来研究了很多之后，我觉得等一下我们会分享，我觉得美国是让那时候让我最安心的一个环境，再加上我那边朋友很多，所以他们也随时可以帮我去看看他或什么之类的，比较安心。
你就用英文这样子跟他们开始
我觉得
询问，
我觉得我这个人运气也很好，因为我其实英文没到那么好，就 reading 跟 writing 都可以，反正 Google 很快翻译嘛。但是我觉得我那时候就找第三方中介，是上海人。是上海人。对，所以中国那时候也有第三方中介，他们帮我去洽谈美国。但是我们等一下会谈到我第二胎就是完全自己来了，就是我就是那个第三方中介就是我就是完全自己来了。
做，对对对，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
因为做过一次就会
了，我都觉得我跟你讲，我那个各家每个人都要想要找我入股，我说我没办法我太忙了。对，所以我其实那时候有一个人帮我，那他也是在当初在中国也是有做过这样子的动作，所以他来帮他来协助我这样子。
哦，他自己也是，
他自己也是，
也是
他做了两次，他已经做完了两次，完整的两次了。所以他我刚刚好呛死，我就搜寻到他们家，他发现他也是好人。对，然后我就是这样子连接上了。
所以你是怎么跟你先生讨论的？还是你先生都无条件支持？
一路上其实我觉得我从小就真的非常非常爱孩子。对，我就是很想要有我们自己的孩子，所以对我而言就是他一直知道我的个性，就是使命必达，我想要什么我一定会做到。那我就跟他沟通说我真的很想要一个孩子，那我现在用这样的方式进行，那你 O 不 OK 这样子。那他看到我这么的你知道吗，锲而不舍，假设我今天不走这条路，我跟你讲我一定给他生到底。然后因为
对他很怕你又继续怀孕。
对，然后因为我还蛮能够忍痛打针的，就是我把打针当作是一个兴趣了，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两个当作夫妻情趣，就是我觉得我算是一个就是一个很乐天的人。但是他每一次看到我就是每一次的流产，虽然我在旁边偷哭，然后各方面我都每次哭完之后我都会说我觉得我还可以，他
要再试下一次。
对对对，一次又一次他说哇他真的承受不住我这样子，就是他觉得要不要
好像拿自己身体在做实验。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最后我找上这个方式的时候，他就是说好，那我们就来试试看这件事情。
所以你第一胎是把胚胎运出去还是
没有？我一直都是我过去
过去取卵，
我跟我先生过去。
哦，那你就人生地不熟又从头开始打针。
没错。没有，我第一次是在台湾，我也是一样，台湾有医生帮我，就是跟美国那边的医生先互通，然后先在台湾打一些药之后，然后再准备过去。
是，
对，所以我总共两胎这样前前后后拉起来的话，我大概去了美国，如果光取卵这件事情大概去了三四次。
啊，你不是可以取很多吗？
对，但是我等一下会讲到我第二胎。第二胎其实你知道吗，那个也很辛苦。第一胎很顺利，第一胎我去我取了非常多的卵。然后讲个笑话，就是我去那可能我去的那个机构他其实同志还蛮多的，对，各方面的。那听说医生也是，那他医生长得就是还蛮帅的，
天才医师
听说，对。然后我每次去照超音波的时候， 就是我们要去监测那个卵泡大小嘛，然后他就会用英文跟我讲说，哦 ，so beautiful， 对 ，so beautiful， 然后我就会跟他说，
对对对，
然后我就会开玩笑跟他说，you say me， 然后他就一直笑，就是开玩笑。那反正就是我就是去那边做取卵动作，然后还有包含了就是要胚胎什么各方面，都是要在那边进行那个
筛选，
对对对对。然后所以从十几年前，他们其实就要经过 PGD 的检验，
嗯，
到现在这一次的宝宝，其实他们都要他们的受精卵都要经过 PGS 的过关才能植入。
我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做过筛检的胚胎，它的流产率是最低的，成功率是最高的。那为了保障这个代孕的妈妈，他们很多都也不希望自己植入以后流产嘛，
嗯，
对，所以他们会要求有 透过这个染色体筛查才可以。
是，嗯，是是，对，所以就是我就是那时候就踏上了这条路，然后就开始人生地不熟的到美国去，
嗯，
然后就是住在朋友家，然后开始进行14天的这个疗程。
哦，那14天疗程，同时你就跟医生讨论你的孕母的条件啊等等的吗？
我两胎是不一样，应该说是这距离也蛮长的，已经差了10年左右了。那我在10年前的老大的这个部分，
哦，你两胎差10岁，
哎，对，你看我勇气可出，因为我等一下会讲，我这个10岁里面，我告诉你，我10年里面，我还是拼了命的想要自己生。
哇，
嗯。所以我又拼了命的在做试管，对，我软蛮多的，所以我在这10年我还是拼了命的。
你又做了试管，
哦，
自己
做试管，哦，对对对，因为我在台湾还有
植入胚胎，
对，植入胚胎，对，所以我还是很努力的想要自己，又一样的道理，我又撑到了，我身体又快垮了，我老公说不行，不能再试了。
你这样还数得出来你流产几次吗？
13、14次，
哦，
对。对，嗯，我就是常常有说那个国父都革命11次成功啊，我就是觉得我
可是你已经去找代孕，你为什么还想要自己弄？
因为代孕这个花费还蛮大的，我想说自己可以试。
你想说
Why not?
第一胎我先用代孕，但是二三胎我再自己试试看。
对，我想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嘛，你知道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所以常常有人问我说，那如果你身上有足够的钱，你还会再生？我说我会就是我拼了命了还想生，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孩子真的很可爱。
10年之后再一个。
对，我10年之后再我就老了
所以你等于又花了10年去想说我要不要再做第二次代孕。
没错没错，
因为中间还在自己试。
嗯嗯 嗯
对，
嗯，
那你可以跟我们聊一下你在美国去这个面试代理孕母的心得吗？
它不算面试，它其实蛮有趣的一个过程哦，嗯，我常常开玩笑说，我觉得这个不能去比喻说挑，不要讲不是外佣，就是面试。我觉得应该说是面试，就像你是一家公司，你要去面试对方。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过程。从10年前到现在这一次，他们会 send 给你履历，
嗯，
那他们的履历是非常非常详尽的，
嗯，
那里面有包含了他生过几胎，嗯，他每一胎是几个月，
有没有足月，
然后还有
克数，
他的对孩子的克数，嗯，还有分娩的方式，
嗯，
然后以及包含了他所有的疾病各方面的，你都要非常巨细靡遗的写在上面。写在上面就算了，他底下还有照片，而且还要附上他的自传，嗯，
对，
然后他要告诉你，对，然后
他为什么想做这件事，
对，包含他身上有没有刺青都要告诉你，
嗯
嗯，然后还有他是异性恋同性恋，其实也蛮多同性恋的可以是那个提供这个部分，嗯，然后所以你就很像是在面试人一样，然后就是你就开始看嘛，开始看，那10年前是这个样子，那10年后的时候是他们有一个资料库系统，
嗯，
我可以自己，因为我已经成为他的会员，啊，所以我可以上去每天在那边自己看，嗯，
有没有新的
演员还不错，长得我觉得面善，我觉得舒服的，对。然后但是呢，你现在讲到这样，好像都是我为主错了。
没有，他们也会面试你，
没错，
对
对，就是当我自己也要写好我所有的履历，包含我要写的就是我是什么职业啊，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包含我现在有几个孩子什么之类的，然后我要递上去。所以当我选中了某些人之后，他要过很多关哦。第一关叫做他会先看他喜不喜欢我。
那你也要写你的英文自传，哦
啊，当然了，要啊，这是肯定要的，你知道吗？对，很有趣，真的，我就是有时候觉得可以出一本书，你知道。好，然后我过去之后，哦，我 send 过去之后，他觉得 OK 了，所以我其实第一胎有被打枪过，
哦，
可能我的职业没有那么的显赫
你可以讲吗？你可以分享你的职业吗？ 好，我们先隐藏一下，先隐藏一下。
对，所以我并不是那种可能达官贵
人，他是怕你没有办法付
钱，他怕我，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哎，其实我第一次有被拒绝，我有被拒绝，嗯、对。然后后来，就是他选中我之后，好，就是先选中我咯，再来要做第二关，叫做这个孕母要把他所有的病历资料，全部都给我在美国的不孕中心。不孕中心准备要植入的，会由我的美国的不孕中心开始检查他所有这十年来包含他生产所有的身体状况，他看得到他所有的履历、经历，就是他的病历，
对，
他们可以就是好像是申请出来，然后大概过了一个礼拜之后，我的不孕的医生确认他 O 不 OK 才会给过。所以其实并不是说我看上他了他就可以给过、
所以是你们先透过第三方媒合成功，互相看对眼，但是你被打枪的时候你会很难过吗？
不会啊，就算了，就是下一个下一位。
他会问你，他会说为什么？
哦，对啊，
他不会说为什么，
所以你也不会，
他就是说
为什么，
他只是告诉说他没有要接这个 case。
哦，
对对 对，所以
就你们媒合成功，再由医疗端去判断这个人有没有办法帮你，
其实这个全部
帮你
通通都有所谓的第三方中介来去处理这件事情，就是并不是说我要谁就是谁，他会有一个中间者来去做两边的沟通，而且在这个前提之下我还都 touch 不到他，我只能看到他的资料，我连聊天都不能聊天，我连 WeChat 都不能跟他有任何的，或是 Line 有任何的互动，我拿不到他的资料。
偷偷去 Google 他叫什么，
其实那个 MS 那个不是 FB 有，但是就是他们有时候都会是就是他们的 FB 可能就没有出现，但是基本上是找不到这些资料的，还蛮有趣的。
所以你们媒合成功以前其实你没跟他聊过天，你们只有看过对方的自传。
那然后没还没完，还没完，
所以那个照片很重要，
非常重要，那个照对是非常重要。你知道你看到照片的时候，而且你还看到他的那个体重各方面的，通常都有身高体重什么之类的。但是我刚刚讲到，我第一胎十年前那时候是因为很急，很想要植入，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去的时候，我胚胎，就是我去取卵的时候，其实我的确在前几天已经有跟我那时候已经确认的孕母吃饭了。
哦，
对，我们有相见欢了。那一次是这样子，但是在十年后，现在美国的法令又重新修改，他一定要求你一定要有 PGS 通过的受精卵之后，我才能找孕母。
哦，是是是，
就是你要肯定有。那十年前十几年前是那时候还不用肯定有，你就可以开始找，那他就在 standby 等着。但是因为十年后这一次，我觉得可能 maybe 疫情各方面的孕母已经量没有那么多。
听说最近非常缺。
对，是，所以又好的孕母又更难得，所以变成就是我这一次是我必须要已经有受精卵，我才能够开始找孕母。对对对对对。
对，可是这样听起来，如果英文没有很好的人会。
他们有
很困难，
有第三方中介，
中
间
会翻译
多国语言，
对，
多国语言就是什么国家都有，对，
所以会帮跟你们一起吃饭吗？
不会，我要自己去，所以我要找朋友
用 Google 翻译。
我这十年的英文那个进步速度很非常快，就是因为这个关系，
终于解锁了一个，
对对对对，语言对，所以那时候就是我就是接触到，然后你刚刚提到就是说这样就过关了吗？并没有，我们还要在第三个动作，就是你上面写到的，就是我们要心理咨商。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林果妈咪跟我们分享她这么宝贵的经验，那也相信大家听完就知道说原来找代理孕母的人是这样子的心情，其实他是很想要自己生小孩的。那我知道大家最近对这些议题都非常的好奇，所以我们未来呢也会不定期的再邀请有人工生殖的经验的名人啊或者是贵宾啊过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欢迎大家继续订阅二条线闺蜜陈金惠医师粉丝还有 YouTube 频道，以及上我的粉丝专页留言给我，或是透过节目说明栏的闺蜜树洞分享那些想要跟我们一起聊的话题。如果你对于最近的新闻还有一些感到好奇的地方或是不懂的地方，都可以留言给我，我们会找有相关经验的个案过来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也欢迎大家继续 follow 我们。谢谢林果妈咪，
谢谢大家，
谢谢，好感动哦，谢谢，
谢谢。